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念慈，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我们深切的期盼节目中邀请的每一位来宾，他们所分享的真实故事都能够触动您的心弦。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的云彩飞扬节目里，我们要继续跟您分享何孟修牧师的生命故事。您还记得在前一次的分享当中，何孟修因为急性胰脏炎濒临死亡之际蒙神拯救吗？当他重获健康之后，却忘记了与神的约定，在家人强力的主张下，何孟修去了美国，之后他依然过着我行我素的日子，直到神让他再一次的看到异象。当他向神说我愿意之后，却又再度后悔了。他深深以为自己抽烟喝酒赌博的行为是不可能与牧师或者是传道人连在一起的。然而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神究竟是如何使得他成为何用的器皿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何孟修的生命故事。
所以在2000年的2月4号那个我们华人的那个农历除夕夜那天晚上，神就透过这个人事物来管教我，来告诉我，突然间那个把我叫回来的那个声音
又出现了，
跟我说，孩子，你要偿还你所许的愿。我在教会病房有跟耶稣说，你医好我，我要跟随你，是，但是我忘了，人忘了，神没有忘，因为他是神。所以一年后他再一次的透过这个意象告诉我要跟随主耶稣，我当下就流着眼泪，我说好，我要跟随你，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随你，你自己启示我，告诉我。那更妙了，因为第二天是大年初一，那天下午我礼拜天去的那个教会的那个传道人突然就到我家拿了一张报名表格，他说 Steven， 我们中华归族造就营神学院春季班要开班了，你有没有心要跟随主耶稣，要服侍神？当他讲这句话，我心里悸动了一下，啊，不会吧，我昨天晚上才看见这个意象，我才跟神说好，我愿意跟随你，那你要告诉我怎么跟随。第二天
神就透过这位传道人
，Exactly，
而且给你指明了一条路。
对，我那时候真是眼泪含在眼眶里，就当下决定说我要偿还我所许的愿，我就跟那个传道人说好，我愿意。我那时候讲我愿意很容易啊，我愿意，但是事后我又后悔了。
为什么？
你想想看，我抽烟喝酒赌博
等于要全部放弃，是不是？
对，那时候就想说你一个要成为传道人，要成为牧师，
对，
你抽烟喝酒赌博都不像话嘛， 虽然圣经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却是处处都有警告我们不能这样子做啊。
嗯哼，
对啊，因为贪是万恶之首嘛，对啊，而且你抽烟喝酒对身体不好嘛，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
是，
这是后来我都知道了。
嗯，
但是我那时候说，我怎么可能去赌这个？
哇，牺牲好大！当下的反应是这样。
你扎个你这当下哇，我要必须，我必须，我烟酒都不，而且 this is my favorite， 我喜欢抽烟喝酒，喜欢赌，喜欢去玩。我说我这些都要放弃了。但是你知道吗？我三月六号那天要去注册的时候，我要进去神学院门口之前，我先赶快抽烟，先抽两根。我因为我平均大概要五分钟就要一根烟的人。那我知道这一下进去可能就要一个钟头，那我肯定会烟瘾会上，我去现在我们抽猛抽个两根我再进去。我一进到那个注册组，然后填写那个资料，我估计的背景啊，一些学历什么的，我要签名，要 sign 我的名字，那才算数嘛。最后我要 sign 的时候，我很挣扎，我真的很挣扎。我想说，我是什么人？我凭什么来读神学院？我凭什么成为传道人，成为神的仆人？我知道我没有资格，但是我的心底深处有另外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你是我所拣选的孩子。我当我这样想，我就开始我就祷告，我说神啊，如今我愿意跟随你，因为你拯救我，你赦免我，你医治我，我愿意跟随你，我也愿意放下一切，但是我的坏习惯，我说我戒不掉，我说你帮我戒，既然你是神，你就帮我戒，我把我的生命跟坏习惯全部交给你。当我心中做完这个默祷以后，我名字签了，我就交出去了，我就走出来咯。那你知道一走出来，我习惯性的我一定会拿烟出来抽，但是神就开始在这个节骨眼上做他奇妙的作为了。我没有想抽烟的念头，诶，我就是开着那个坦克车，坦克车就是老爷车啦，就开着那个老爷车，就是回到我住的地方。那我回到住的地方之后呢，那个五六个做木工，因为我在那边做木工嘛，那几个做木工的朋友，他们都知道我那天是去注册。我要去辞职的时候，我们那个老板还有那些朋友说卖工啊，不可能了，没有人相信，有 you know? 这个人怎么可能跟神学院跟牧师连得上关系？他们是来看我笑话的，他们是来看看说我到底今天去注册是什么样子回来。那你知道吗？当我一回到我住的地方，他们就说：“哇，何大牧师回来了！哎，来来来来，欢迎你，欢迎你！递烟的递烟。”那习惯性我还是有拿烟啦、啊。神就在做他奇妙翻转跟改变的工作。当我拿烟的时候，一个朋友要帮我点火、嗯、那他嘴巴也叼着一根烟嘛、
嗯、
那你知道吗，他嘴巴所吐出来的烟在过去我认为没什么，还蛮香的嘛，但他就在那一刻我要点的时候，我闻到他吐出来的烟味，我突然想吐，我说哎呦好难闻，我说不要在我面前抽烟这样，我说很难闻。他们好像看到什么样，嗯，你不要开玩笑吧，
可能那个时候还以为你是装的。
对对对对对，他们可能是以为说你装的。我说很难闻，我说我不想抽。那后来他们说、啊、那你不想抽好啊，喝酒嘛。而且他们那天故意开是我最喜欢喝的去吧，我最喜欢喝的酒 XO 的，我最喜欢喝那种品牌的酒，白色的八度杯倒得满满的那个、嗯、来喝酒，那我也拿咯。奇妙的事情就在这里，当我要喝的时候，我说来来来来，当我要喝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杯子的杯底啊，好像有一条蛇，我说这什么东西，我这样看没有啊，杯底只有冰块啊，但是我要在喝的时候、哎、又看见了，连续三次都看到一条小蛇，红色的。
嗯哼，
后来这个经文我居然在圣经里面找到了啊，就在箴言那边，我喝又有连续三次，到第四次我要再喝的时候，突然间那个 XO 的那个香醇的那个味道突然变得好臭好臭，好像那个水沟那个死掉的那个死狗死猫那种腐臭、
哦、动物的腐败味，
对，那个腐尸的味道你知道吗，很难闻嘛。 我说哎呦怎么那么难闻这样，我说我不要喝，你知道吗？就在那一年的那一刻，2000年的3月6号，我永远不会忘记。就在那天，我说我不要抽烟，不要喝酒，到现在。
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碰过烟酒了。
再也没有碰过烟酒。
可是你原本是一天要抽四包烟，一喝酒就是要喝三四瓶的。啊、哦，真的是不可思议，说戒就戒了。
不是我。
是神的作为，
是神的作为，因为我知道，我跟神祷告说，我知道我戒不掉。我说我靠着我自己，我做不到。
嗯哼，
我说你是神，你就帮我戒，神就听我的祷告。就在那我早上做的祷告，在神学院要签名的那一刻，我在那边做祷告，下午他就做了，神就做他奇妙翻转跟改变的工作。然后很多人不相信，尤其我那些朋友。他们说卖 gay 啊，甚至我妹妹我父母亲刚开始都不相信，他们可能说只是一下子，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
经历过，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因为他们不相信，甚至我的朋友甚至我妹妹都在我面前抽烟喝酒，而且吐烟味，
故意来
引诱诱惑我但是真是感谢神，他居然让我产生免疫力，我闻到烟味也不会想抽，看到酒
也不会想，
我也不会想要去拿。我就发现我在那一时刻，我在基督里面完完全全的得着自由。因为照理讲，我也可以喝，我也可以抽，但是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是，我也可以不抽，我也可以不喝。如果会让人跌倒的事情，我就宁可不做。就从那一刻，2000年3月6号到现在，那些曾经讥笑我的人，嘲笑不相信我的人，半年一年，他们本来是要一直看
看你能撑多久，
能撑多久，半年一年一年半，两年后他们全部回到教会。
感谢主，用您的生命祝福他们的生命。
对对对，所以 每次讲到我这个我就会很激动，因为其实我们当初看不见神，现在还没有信主的人也是一样看不见神，但是可以从你我的身上看得见神。所以我相信云彩飞扬就是要透过这个残缺破碎的生命去影响这个残缺破碎的世界。
感谢主。
所以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其实在做那个翻转的工作。我虽然说成为准传道人在读神学，但是我那些心底深处的苦毒还没有完全的释放掉，包括跟父母亲，包括跟儿子。你看，我不是曾讲说我的家庭也搞得乱七八糟的
破碎、嗯、
那在那个当时呢，我一直不敢再结婚、
嗯、
我的婚姻破碎以后我一直不敢再结婚，但是人的意念高不过神的意念，而且神所爱的他必定会为我们预备一切，他会在我的不足当中，他甚至会把我过去所失去的用他自己来代替。所以他居然把那个曾经是我的传道人，那个拿着报名单给我的那个传道人赏赐给我成为我的师母，
是一段非常奇妙的姻缘。
对对对
那神在您的所谓的这个破裂关系当中所做的修补的功，您可不可以也仔细的跟我们谈一下？
我当时我不是讲说我跟我父母，尤其是我跟我父亲的关系，当然母亲还 OK 了，
嗯，
但跟我父亲的关系很糟糕，而且糟糕到一个地步，我曾经有一次酒醉的时候，
嗯，
我都还想拿刀子砍他。你看，
那是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是。
那后来我读神学院了，第一年、第二年，我当然那时候我已经跟家里人有联络了，
嗯哼。
但是我对我父亲的那种就是
没有完全
没有完全的释怀，对，还是有那种怨恨跟苦毒，
是
我一直没有办法原谅他，因为他过去对我们的伤害太深太深了，这样，甚至不只是对我们的伤害，对我妹妹对我妈妈的伤害也很大很大，
就是因为他非常的严厉管教，
暴烈的个性，
嗯哼，
所以我想我那个火爆浪子的个性大部分都来自于他。就在我读神学院的第三年吧，有一次他过去虽然是警察柔道四段，然后呢他过去也是国家的那个田径代表队， 过去跟杨长管他们都一起跑田径的。那到美国以后呢，因为他脑中风，就是住到疗养院，但是他住到疗养院我们还是不太来往，就是偶尔去看看他，
也是冲着妈妈的面子
呀，说是哈，那这个去看看他好吧，他因为我妈妈说他毕竟是你爸爸、OK 好，去看看他，就这样子而已。后来有一次啊，我就是我经过他那边的时候，就顺便去看看他。
嗯，
那时候中午，我说哎呀，那顺便就带他去吃个饭这样。那吃过饭以后，因为那个疗养院进出都要登记时间，是什么人带他出去，然后回来也要登记。那回来以后呢，我就跟我爸讲说，哎，我那时候还是哎。还叫他哎、欸，我没有叫他爸，我说哎、欸，你先走了啊，因为从那个柜台就是登记的那个柜台走到他的房间，距大概20公尺左右，而且他走路的他没有办法走快，他脑中风嘛，他拄着拐杖是一步一步一步这样走，我就跟我爸讲说，哎、欸，你先走哈，我在这里写一下。他说哦，他一直一拐一拐，那我就在写字的那个当下，我的眼光的余角。我突然看见他背履蹒跚，这样一步一步的这样走，我突然心里好酸好酸，我就说哎呀，这个是过去曾经这样跋扈飞扬那不可一世的一个男人，我看他的背部，他居然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当我心里在这样想的时候，突然间那个声音又来了，就是神的声音又来了，他就跟我讲说，孩子，我都可以赦免你，我都可以使用你，我都可以拯救你，你凭什么不赦免你爸爸？哇，你知道，当我听完这个声音的时候，哇，我眼泪一直流，我就赶快写完，我就走到我爸爸的背后，我也做了我不敢相信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我居然会拦着他的肩膀，这个是在我来讲我从来没有做过的，我就拦着他的肩膀，我开口叫他爸，我说爸，你慢慢走，我带你到你的房间。以前是我把他带进去放下我就走了，可是那一天是我把他带到房间，我就请他坐在那个床铺的边沿，我就牵着他的手站在他面前，我就跟他讲说，我说爸，他就看着我，他虽然是脑中风，但是他下意识可能还蛮清楚，我就牵着他的手，我就看着他，我就跟他讲说，爸，我现在奉主的名，把过去你对我的伤害，我完完全全的原谅你。我讲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抱着他哭，然后他也回应我了，虽然他脑中风他很不是，可是他居然也抱着我哭。哇，就之后我就跪在他面前，我就跟他讲说，因为我那时候站在他的面前，我站着奉主的名，是以我做传道人的身份、奉主的名来原谅他过去对我的伤害、之后我会跪在他面前，是我以儿子的身份，我就跟他讲说，也请你原谅赦免我过去对你的忤逆跟悖逆。哇，就在那一刻我们的关系完全，那个撒旦魔鬼的那个网罗完全被打破了。所以抱着我爸爸，牵着我爸爸，那以前从来是不可能出现的画面。对，就是那一刻呀，我跟我爸的关系恢复了。
您能不能回忆一下，当你跟父亲的那个恨怨那种情绪一旦化解的时候，你心里当时的感觉是怎样的？
其实当我化解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爸爸好可爱，我不会去看他的坏。我从那一刻起，我发现我爸爸很可爱。
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想法，
从来没有。
过去一直是很畏惧爸爸，
从害怕、畏惧到恨。但是就在那一刻，我就觉得，我爸好可爱呀！所以我现在碰到他的时候，这样子，老大，
发自内心
会跟他敬礼，
开开玩笑。
对，我爸也会跟我说，老大，你来了。从来以前是不可能，
所以当时我相信你心中是不是有一种如释重
担
的那种感觉，那种原先是被捆绑的、被压抑的，是，
对，
所以当下一定是非常非常轻松、自由的那种感
觉。我觉得我好像我轻了好多，对，整个肩膀的那种重担轻了好多，但是 就在这一刻我也想到我儿子，因为这个我跟我儿子的父子之间的一种互动的关系也没有很好，因为我们的生活是日夜颠倒。其实我很爱我儿子，但是我没有办法常常陪着他，我失去了很多他成长的那个过程。
嗯哼，错过了很多，
错过了一段时间了。其实小时候他一直把我当作偶像，因为我打棒球，然后在球场上这样奔驰，然后飞身扑球了，
英雄的形象。
对，他一直把我，尤其有一次的比赛，我得到那个美技奖啊，得到美技奖。你知道我那宝贝那时候他还小，小学，他就拿着我得到的那个美技奖到处炫耀，这是我爸爸得到。但是后来他慢慢长大了以后，因为除了我自个的关系跟他妈妈的关系，因为我们这样离婚，然后在他成长的过程跟孩子的那种生活也常常没有一个互动，没有交集。因为我白天睡觉晚上上班，他是白天上课晚上在家，更是我不在，那白天我在家睡觉，他白天上课，所以我们几乎是没有什么交集，没有什么互动。
你并不了解他的生活实际有些什么事情发生。
我们两个会这么形容好了，我们都是走在平行线上，但是没有走在一个交集。我只是他身份证上的爸爸。
所以后来呢，这一段父子感情是如何修补的？
也是神修补的。我儿子就是我那流浪在外的那段时间，其实他是一直跟着我的父母亲一直长大的。我们分开以后的那些几十年的过程，他都完全不了解我。
您去美国那个时候并没有带着儿子一块过去？
没有，他那个时候他高中毕业以后，
所以他是跟着祖父母住的。
对对，那一直住到高中毕业。
嗯，
那后来他先到日本，到他妈妈那边去留学。因为他的妈妈只是跟我分开以后就跟日本人结婚嘛，那就嫁给日本人，那他就到他妈妈去留学。那留学以后就一直在日本嘛，那时候我就在美国。讲到这个呢，我要读神学院的时候，我还有打电话到日本去给他，我们还是有联络了，因为我还是会找他嘛，因为毕竟是我儿子，我还是会找他了。我打电话跟他讲说，我说我要读神学院。在电话的那一头沉浸了大概30秒钟，他就回答我，他说：爸爸，恭喜你终于找到你自己要走的路。其实我儿子他也是看着我的人生起起伏伏，我相信他也是看到我一直在努力，只是为什么都是做不好。其实我一直在努力是我自己想要做的，其实并不是神的命定，
并不符合神的心意。
对对对对，其实神在每一个人的命定都不一样，那神给我的命定是要我成为他的仆人，
他的器皿，
但是我不知道，我一直想要走我自个
自己想走的路，
想走的路，也没有顺服。所以当然不是每一个人啦，因为每个人那个命定不同，那所以我是这样子。后来我儿子说：恭喜你找到自己要走的路。那我为什么会跟他能够恢复呢？就是在2007年我第一次回来的时候，
回台湾做音乐步道，
音乐步道的时候我就邀请他。因为到美国去就必须要你等拿到身份了以后你才进出方便嘛。3年前就是我第一次回台湾的时候，那我当然会想到他，我就辗转了一下就找到他了。以后因为我要到板桥圣教会去做音乐步道，那我就其实我是想说我邀请他来听听我，因为他也很喜欢我听我唱歌过去，因为我也关过唱片呀，他也很喜欢听我唱歌。那我就想说我邀请他看看来，就是来听听我唱歌啦，听听我讲分享见证啦这样。其实我邀请他的时候我也不敢抱着说很大的期望他会来，因为他口头上说好啊我看看啦，如果有时间的话，因为他本身也有在上班，他说好啊，那我有时间我就过去这样。那没有想到他来了，那我当然很高兴啊，他来了。那他来以后呢，我也唱歌啦，也讲我该讲的分享啦，你知道吗？到快要结束的时候，这圣灵就感动我，就说要介绍一下这样。那我就跟弟兄姊妹就是介绍啊，这是我儿子啦，然后就介绍啊这样。 啊，他们说哦，你儿子这样。就在这个时候，圣灵就感动我，他说你要跟你儿子道歉。我说圣啊，不会吧？我说我是爸爸、欸、我说你要我道歉，我心里很挣扎。那圣灵就很明确的在我的心中跟我说，对，你要跟你儿子道歉。我说要吗？要，而且你要现在。我说好吧，我就顺服啊，我就把我儿子
请到台上。
台上，我说这是我儿子，哇，已经比我高了这样。我就当着一两百人的那个会众面前，完全没有预言的，他也不知道。
嗯哼，
我儿子名字叫何硕航嘛。我说小航，我今天当着神的面，也当着众弟兄姐妹的面前，我在这里诚心的、深深的向你说抱歉，我过去亏欠你太多。当我讲完这句话，我自己哭了。那我儿子也愣了，突然间他说：“哇！”他就嚎啕哭出来了。
他那个时候几岁？已经二十好几岁了哈。
三年前嘛，28岁。
像这样的年龄的一个男生当众哭，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对啊，
他真的是受到很大的激动啊。
对啊，他也没有想到说这个老爸会当着众人面前跟他说抱歉。
嗯
哼，其实我刚才跟你讲，我也很挣扎，
嗯，
但是我顺服，所以我在做了这个举动。啊，太哭，然后只听到台下也哭成一片。但我想这是圣灵的工作啦。
是，
对对对，所以也就在那个时候，跟孩子的关系也恢复了。
就是那一刹那之间，神让你诚心诚意的愿意拿掉做父亲的骄傲。
对，因为圣经有讲嘛，要孝敬父母，但是你做父母亲的也要爱你的孩子，而且不可惹儿女的气。你做父母亲的也不全然都一定都是对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有时候也是该放下自己也就放下自己，然后听听孩子的意见。有时候我们不能即使把我们自己的意识强加在孩子的身上，你对孩子会不公平，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我们可以跟他们建议沟通，但是不能强加要他们去做，除非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在神的心意里面。
所以从那一天开始，你们的父子关系就也完全恢复到父子之间应该有的。
现在就像
好朋友
好朋友那样，我回来我都会打电话给他。那我
平常也会常常联络。
对对对，那我会忙我的事情。那在美国呢，我们就是因为也是各忙各的，那有时候就是电话联络。但是只要一回来台湾，那我就会去找他，就是跟他见个面啦，聊聊天啦，要听听他的工作情况啦。
把以前错失的一些感情的交流都找回来了。
虽然不完全，希望以后慢慢的能够在神的里面，然后在神的爱里面能够慢慢的去把它找回来。我相信神那丰富的爱会弥补这一切的。
是。
这是我很确信。那感谢神，神也这样的一直在开路，包括像我这次能够回来录音，录我的专辑，就要配合这个见证。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何孟修牧师亲自演唱的台语诗歌《倚靠你的名》。
耶和华，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带我安歇尽草木，甘甜的水泉。管风烟我迷惘，有你无惊吓，一生一世我靠你，我靠你的名。 和华，耶和华，是我的救伴。阮天主爱有够大，安慰甲引带。心酸孤立作伴，牵我向前行。一生一世乌罗哩，乌罗哩的名。耶和华，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带我安歇青草坡，甘甜的水泉。管风烟我你破，有你无惊吓。一生一世我靠你，我靠你的名。耶和华，耶和华，是我的救伴。阮天主爱有够大，安慰甲引带，是阴山。牵我向前行，一生一世乌罗哩，乌罗哩的名。
这神在何孟修的身上做了改变翻转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得着完全自由的他，将20多年来的恶习一并戒除，让周围的人都不敢置信，甚至还想不断地测试他是否真的改变了。然而几年之后，那些曾经对他的改变存疑的朋友也不得不相信，真是有一位神了。当何孟修越来越明白神的旨意，而愿意顺服的时候，神就引领他的脚步，进入生命的康庄大道。非但如此，神还要为他拔除心中对父亲的怨恨苦毒。在神的爱里，何孟修饶恕也被饶恕，重新拾起他与父亲与儿子的天伦之乐。他说，这两段关系的修复都是神奇妙的恩典。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听一听何孟修的故事。 您从神学院毕业之后就一直是在方舟福音基督教会牧会吗？
也不是，我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别的教会实习，那一面读神学院一面实习，然后一直到我神学院2005年神学院毕业，我读五年，我拿了两个硕士学位，然后我跟神说，神啊，我毕业以后我要做什么。当然我实习的那个教会是一个大的教会，他也是希望说我能够留下来哈，那就是继续，因为已经很习惯在那边五年了，也带很多的弟兄姊妹带团去，那个团去就六七十个人，我那教会很大，1000多人嘛。
华人教会。
对，华人教会，对，是一个长老教会，洛杉矶台福教会，那边资源丰富，那人又多，那照理讲是在那边当牧师也很好啊，但是神好像感动我不是这样。那后来神就感动我要出来做宣教的服事的时候，那我就说 OK， 反正我就顺服。一些我也是祷告了两三个月以后，就很确定说神要我出来，于是呢我就跟他们辞职。他们也是，就是那边的主任牧师也是有找我谈，因为要离开也很可惜嘛，对不对？在那边
彼此的配搭已经很顺了，
很顺了，而且都很好。当然我也很舍不得，但是我还是以神的事工为事工，所以我就离开。那离开的时候，我就加入到那个美国四方国际四方会啊 ，Foursquare 国际四方会，然后来成为他们的宣教牧师。因为这个国际四方会呢，现在就是说一直开始在推动华人的事工，因为他们也看见华人事工何尝的之大，他们需要。其实过去国际四方会很早以前1819年已经有在做，只是不知道要怎么做而已，就是说做推动的蛮很慢。
感觉到现在是眼前是更急迫的要向华人，
是是是。那所以呢，我就加入他们的这个体系，然后呢，成为他们的宣教牧师。然后呢，因为我本身过去是在演艺界出身的，然后你说唱歌吗？呀 ，OK 啦。那就是到处就是制作音乐，生命的见证，见证神在我身上的奇妙的作为。那感谢主啦，荣耀归给主，也引领很多的人认识神，然后进入到教会。这样，我为什么要开拓这个教会？因为我成为宣教牧师，必须要有一个母会，一个培广，就是能够成为我的 cover， 然后也是成为能够资助我宣教事工的一个
供应
我的需要的这些，不管是这经费啦或什么，还是需要有一个母会。我就想一想，后来有人建议，那你倒不如你自己开拓一个教会，反正现在就是刚好四方教会在推动华人的教会。就经过祷告，我跟我的师母，因为我的师母也是具有牧师的身份，所以就开拓了这个方舟。就在2年前，我们就是另外开拓了这个方舟福音基督教会。对，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新的教会，
是2岁。
是，那好像您是用不同的方式在牧会。
对，因为心意更新要变化嘛，哈。当然，我们的观念是原则不变，也就是神的真理不能变。但是你在传福音的方式
上可以灵活，
你可以灵活运用。
是，
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你心意更新要变化。
是，
那神既然过去给我这样音乐的恩赐，而且我过去也开过卡拉 OK， 也做过很多的不同的生意，所以我就看见那个在美国洛杉矶那个华人的那个需要这一块，很多华人在那边喜欢唱歌，喜欢音乐。那我想到，那我为什么不用音乐来传福音呢？所以我就在我们的教会呢设立了卡拉 OK 班。然后透过卡拉 OK， 然后呢来吸引人到教会，然后这样子呢透过音乐来去传福音。
两年来效果如何？
感谢主。我常讲就说我做撒种的工作，那这两年来当然人不是很多，就是信主的不是很多，但他还是有，还是有人透过这个音乐卡拉 OK 班，也有大概5-6个他们决志信主然后受洗，那甚至有2个现在在我们教会服事。所以我只是抱着那种撒种的工作，
撒种的工作
啊，至于果效如何，由神来决定，由上帝来决定。我做我该做的，我做我应该做的。
那您是有计划定期的要在各地做音乐布道吗？
对，这也是我跟神的祷告，因为我跟神说，我的生命是你给我的，第二次的生命是你赏赐给我的，那我的恩赐，我在音乐上的恩赐也是你赏赐给我的。所以呢，我就说神啊，你为我开路，那我愿意来去做你要我做的事情。 那感谢神，神也这样的一直在开路，包括像我这次能够回来录音录我的专辑，就要配合这个见证，那希望也能够跟这个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哈，能够如果说以后我的那 CD 出来也可以配合，那有需要的朋友如果说想要听到我的那个音乐也可以这样的一个索取。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会配搭何牧师他这一次音乐 CD 当中所收录的诗歌。
是，那我就说神你开路，感谢神，神也这样开始为我开了这个，只是到世界各地到东南亚甚至到大陆，我今年年底吧就会到大陆去。
身为一个第三代的基督徒，到后来成长过程当中离开了神那么久的时间，然后再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您真的是有点像圣经上那个浪子的故事，迷途知返，
对对对，
然后重新承受父神所要给我们的一切丰富的生命。
感谢主，这是神的恩典，因为这是我很真实的经历，而且我看到异象，那是只我看得见，所以为什么我当初出院的时候我不敢讲，但是一直到我在美国，在2000年，也就是我读神学院3月6号读的嘛，对不对？后来我跟我新旋律出去配搭，那时候叶牧师他只是说我去唱歌，突然间他是叫我说去讲见证，我说我要讲什么，他说你就讲你怎么回到上帝的面前就好了，后来我说我说好啊，那我就那时候就神就圣灵就光照我
要你讲这一段，
把你在医院碰到的情形讲一遍，哇，然后我就开始讲到我忏悔认罪的那一段，我就第一次在几千人面前嚎啕大哭，就从那一刻开始，2000年的11月24号我很喜欢一句圣经的经文，我常常用这句经文来勉励我自己，这节经文呢就记载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第九节，圣经说神救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着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着他的旨意和恩典，而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先且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得救重生，不是我们能做多少，也不是我们有多好的行为，也不是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蒙神的喜悦，而是完完全全是神
的
恩典，而且恩典是神已经在我们还在母腹的时候其实已经拣选了我们，
已经为我们预备在那里
了，只是我们往往都是
不知道，
然后呢甚至不知道到一个地步甚至是离开神，因为我们往往都是想要得到我们想要的，却忘了说真正的主权是在神，因为神说他要怜悯谁就要怜悯谁，要恩待谁就要恩待谁，因为我相信神给我们的肯定都是最好的，而且是最适合我们的，不适合我们的他不会给我们，因为怕我们会受伤，或者是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效果，就像我们给孩子一样，孩子想要的东西 maybe 对他不好，比如小孩子喜欢玩火，那小孩子玩刀子，这个对他都会产生不好
伤害
、那我们一定会跟他讲说这个不要玩，妈妈给你最好的，所以上帝也是一样，我们要的东西有时候我们要不到，那是因为说不适合我们，或者上帝会给我们更好的，就像我的生命一样，以前我处处是要用我自个的想法去努力去打拼，当然你个人的奋斗打拼是没有错，但是你要去想想说这是不是神所喜悦的，或者是不是神所应该要给你的，其实在这时候我们心里要很敏锐，如果你做了一个事情，如果你觉得你处处失败，你就好好冷静去思考说这个是不是
神要你的走的路，
对，那因为我以前不懂，我只想说我就不信邪，我就很努力，但是我就没有冷静思考说这个到底是不是适合我的，是不是神给我的，但是套用圣经的一句话，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终于见到你，我真正的知道说这世界上真是有一位爱我们处处保护我们处处引导我们的上帝。
我们从何牧师今天跟我们所分享的他的真实生命故事当中，真的是感受到一个人如果偏行己路，其实往往是徒然，不见得有任何的功效。尤其如果是属神的儿女，应该更去体会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不同的旨意。
Amen。 希望能够透过云彩飞扬的节目，让人家正式看见说，我们的神是不会因为你的过去如何，他还照样爱你。因为他的爱就像约翰福音13:1所说的，他既爱世上一切属他的人，他就永远爱到底。这句话也是常常在我的心里面。 even 你说牧师也是人，或者是说我们基督徒，你无论信了多久，你成为基督徒多久了，
也有软弱，
也有软弱的时候，也是有个性。感谢主，神把不同的个性摆在我们的身边，其实都是学习功课了。祝福云彩飞扬这个节目，透过不同的见证哈，让人的生命云彩飞扬。
我们感谢何牧师今天的分享，
谢谢你，也把荣耀归给神，也祝福收音机前云彩飞扬的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愿神赐福于你们，与你们同在。别忘了，神不会离开你们。
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今天跟您分享何孟修牧师的生命故事。在成为牧师之前，何孟修的人生历程因为偏行己路而走得极为曲折。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端，历经无数生命创伤与险恶的何孟修，终究在神的恩慈与信实下完全顺服了。神为他所预备的道路，正如约翰福音10:10的经文所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亲爱的朋友，您也愿意有更丰盛的生命吗？认识耶稣，跟随他的脚步，你就必然得着这样的应许。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征得何孟修牧师的同意，将会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制作成 CD 卡带，欢迎听众朋友索取。此外，我们也为有心想要更多认识基督信仰的朋友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由专业的老师有系统的带领您认识圣经真理，也非常欢迎朋友报名参加。不论您是要索取 CD 卡带，或者是报名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您都可以用以下的几种方式和我们联络。救恩之声的联络电话是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当然，您也可以用写信的方式，来信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给我念慈收，想念的念，慈爱的慈。今天的节目，我们除了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之外，我们更要感谢何孟修牧师亲自演唱的台语诗歌《倚靠你的名》。 这首诗歌是在他最近所出版的专辑《再见阿郎》里。在这张专辑当中，何牧师借着每一首诗歌传达了他对神的感恩与赞美。如果您想要更多的了解何孟修牧师他生命每一个历程的转变，您不妨跟我们联络，索取他的免费 CD 这一张《再见阿郎》的专辑。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只能够送完为止。节目的最后，念慈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与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是